中科院开源 RISC-V 有了新归属，皮肤年轻30岁新方法获突破，未来汽车不分停产。欢迎收听2022年4月11日的科技日课，我是星云。今天秋恒云论带来了哪些科技讯息，一起听听吧。第一条，中科院开源 RISC-V 处理器香山有了新归属，在北京开心院正式运营，第一批项目启动。香山是一款开源 RISC-V 处理器盒，它的架构代号以湖命名，第一版架构代号是雁西湖，第二版架构代号是南湖。南湖采用中芯国际14纳米工艺，目标频率是 2GHz， Spec CPU 分值达到10分每 GHz，支持双通道 DDR 内存以及 PCIe、USB、HDMI 等更多功能。第二条，科学家找到了一种新方法，让53岁皮肤细胞年轻30岁，直接重返青春。而且这一次不局限于小鼠研究，实验中真正使用了人类细胞。这次研究使用的方法被称为细胞重编程，用到了皮肤细胞的一种进行实验。具体方法是先给衰老的成纤维细胞转入山中深明发现的四种转录因子，这四种转录因子能将衰老细胞重新诱导成干细胞，10到17天左右进入成熟期后，再把这些因子移除，让细胞恢复正常状态。理论上，这些诱导出的干细胞就像胚胎干细胞一样，有能力重新分化成各种类型的细胞。在这个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是201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成果，人工诱导多功能干细胞。但当时的技术还不够成熟，只能一口气消除细胞所有的分化特征，并未掌握稳定的再分化手段，诱导过程也比较缓慢，难以真正应用到医学治疗。这一次，来自英国剑桥巴布拉汉研究所的科学家在重编程中找到精确的平衡点，让细胞重返年轻之后还能恢复原本的功能，也就是再往特定方向进行分化。第三条，半导体协会数据，二月全球销售额增长 32.4%， 中国增长 21.8%。 第四条，当地时间4月9日，载有首个全平民乘组的美国 SpaceX Crew Dragon 商用飞船已抵达国际空间站，执行这项名为 AX1 任务的火箭于8日早上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飞船到达轨道后，在靠近国际空间站的地方自由飞行了大约20个小时，随后抵达国际空间站。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前宇航员迈克尔·佩洛斯·阿莱格里亚之外，此次搭乘飞船参加太空旅行的乘客还包括美国人拉里·康纳、加拿大人马克·帕西以及以色列人伊尔坦·施蒂比。这三位乘客各自要为旅行支付$5,500万。第五条，时隔40年，电影《少林寺》经由 4K 修复画面，将于4月15日在日本重映。少林寺是由中原电影制片公司在1982年制作的一部动作电影，由张星岩执导，李连杰主演。这部电影是李连杰的成名作，当时引发了万人空巷看少林的盛况。秋孔老师点评，技术改变未来，今天秋孔看了牧马人的 4K 版，太有感觉了。优酷评分竟然高达 9.6 分，推荐看一看。以前用胶片拍摄的电影非常不好保存，易燃还容易变质，时间越久损毁就越严重。 现在虽然有了修复技术，但是修复一部老电影需要耗费一笔不小的人力、物力、财力。一般电影一秒钟播放24帧画面，一部电影大约有172800帧。一个有经验的修复员一天也就修复个百来帧，有大量优秀的好电影在等着被修复，而能投入到老电影修复中的费用却是非常有限的。上面提到的两部电影都是很优秀的电影，值得推荐，是很少数的我看完之后给出豆瓣四星评分以上的电影。虽然现在很多从业人员常常抱怨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太严太敏感了，但在历史上我们老一辈的导演们确实拍出过很多非常优秀的、叙事完整、情感丰富、立意深刻又深受普罗大众喜欢的好电影。在北京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经常会放映一些老电影和艺术电影，在北京的朋友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你的每一次观影都是对优秀影片的支持。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之外，哪怕不是从事艺术工作，偶尔抽出点时间来进行纯粹的艺术欣赏，也是一种很好的转换思维的方式，也能起到一定的放松作用。感谢每一个通过购买电影票的方式用脚投票的观众对电影行业的支持。第六条， SpaceX Starlink 星链互联网全球突发中断，但不到半小时就已恢复。中断的原因是什么呢？目前还不知道。第七条，蔚来汽车在其官方 APP 上表示，自三月份以来，因为波及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原因，公司位于吉林、上海、江苏等多地的供应链合作伙伴陆续停产，目前尚未恢复。受此疫情影响，蔚来整车生产已经暂停。不仅蔚来，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也面临类似问题，停产还是复工，这是目前备受争议的一个话题。不过我们在这里就不继续展开了。第八条，宁德时代目前没有停产，网格化管理有序生产应对疫情。第九条，盒马4月9日消息，继昨天300多名一线保供人员陆续返岗后，盒马已陆续恢复沪上所有门店的线上运营。此前因风控原因暂停营业的26家盒马生鲜门店已全部重新上线，每天早8点开始进行商品售卖，目前已经可以下单。第十条，饿了么在上海已新增2800名骑手重返岗位，平台4000多家商家已恢复开业接单。第十一条，京东已调配首批约2000名快递小哥，保障上海一线运营派送。第十二条，沃尔沃宣布所有新车将支持线上远程升级 OTA 功能，包括燃油车，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在线远程升级和用户数字化体验领域的领先地位。第十三条，特斯拉人形机器人获新进展，马斯克称最早将于明年开始生产擎天柱，擎天柱身高为5尺8寸，约173公分，重125磅，约56公斤，行走速度为每小时5英里，约时速8公里，最多可提45磅，约20公斤的物品，并且头部会配有一块屏幕，以便使用者可以获取有用的信息。该款人形机器人结合了特斯拉的 AI 技术，即基于视觉神经网络神经系统预测能力的自动驾驶技术，具有极强算力的 Dojo DE 超级计算机芯片。由于每个 DE 芯片之间都是无缝连接在一起， 相邻芯片之间的延迟极低，训练模块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宽带的保留。配合特斯拉自创的高宽带低延迟的连接器，算力高达 9PFLOPS 9000万亿次。第十四条，高通 CEO 安蒙表示，下一代旗舰手机处理器会是骁龙 8-2 台积电4纳米代工，这颗处理器的目标是在性能上夺回优势，同时不仅仅有着很好的娱乐场景表现，也可以服务商业或者企业级的需求，如专业场景，比如视频剪辑、照片后期、影音乐制作等，对标苹果 Mac。 第十五条，酷比魔方推出新款 iWork GT 二合一平板， i5-1135 机器加 16GB 内存，4799元。秋孔老师点评，这款平板真心不错，只是价格也打破了酷比魔方的顶线，第一代产品性能等未知，希望酷比魔方可以干掉 OneMix 一号本这样的不够良心的家伙吧，有机会。第十六条，一男子将自动贩卖机收款码换成自己的，非法获利74元，拘留12天。秋孔老师点评，智商不行，遭殃了吧，扫了你的码付款不出货不被搞吗？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有些人没有，是吗？秋孔老师笔下留情，没说下文。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日课，欢迎留言评论，我们明天再见。